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你知道我最近做了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
市场调查？你调查哪方面的市场呢？
就是到底是什么人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就是收听我们节目而且有很大反应的那一群人到底是哪一群人？
皮肤反应还是气管反应是吧？
我做了结果，我发现，忽然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特别是蒙哥，人家对你推崇有加。
哦，真的，
真的，
谁啊？
觉得绝大多数听我们节目的都是非基督徒。
这不是废话吗？在休斯顿，非基督徒比基督徒多。绝大部分收听德州中文台的都是非基督徒，人家听到你节目没有关机，所以都是非基督徒嘛？你这个调查的嘛？
我觉得很可喜这个现象。
你高兴就好。
他们就说，你们节目呢？这个蒙哥学识相当渊博，他的讲的东西
是
我们很想听，
网博士，百
度博士，很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可是他觉得说呢，他很愿意花时间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这是我觉得一个意外的收获啊。他们反而会对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要来讨论这个东西，他反而引起了一堆非基督徒的兴趣。
那你觉得这些人是可喜是吧？是可以受喜的。
他们养成了习惯，其中有些人呢，本来不是基督徒的，小弟还有平常有联系，最近我发一些东西给他，发现他讲话开始会加一些什么
感谢主是吧？
我心里在想说，自己潜移默化，人家他还不是，他都能够把这些话朗朗上口。
你是不是用微信跟他们？
这倒不是微信，我们基本上我们台港台籍人士喜欢用一个东西叫做 Line。他们喜欢讲说用 line， 但是就 line， 听的效果不错。
那谢谢你，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讲呢？
那当然要继续，而且听到人家称赞蒙哥啊，小毕心里就一阵的悸动，
悸动、嫉妒还是激动？
这外边的人呢，他们都听得出蒙哥这是行家，这我们基督徒里面很多还不是相不是货，
就鲜花要有牛粪陪衬嘛，对不对？这样，要不然人家怎么会佩服我？
这与有荣焉呢？忽然觉得能够跟蒙哥一起做节目，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嘛。好了，今天迷汤已经灌完了，你要放一些有一点营养的东西出来，不然就我们刚才那一段话不就白搭了吗？
我们快要做完了嘞。
你说这一段这个有关于这个当年那个间谍啦，对不对？
对啊。
这些
老毛周围的老油啊。
这些如何这些国际犹太人能够改变了中国的近代史。
对，你发现老毛周围的外国人几乎除了他那个马海德啊，还有他这个白求恩之外呢，通通都是犹太人啊。哎呦，怎么这么多啊？
这真的可能也代表这个毛泽东识货啊。知道他们真的是聪明，而且呢，一旦人生的目标确定之后，这些人是全力以赴啊。
像老毛这样自高自大的奸雄啊，你要他佩服你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对自己的感觉太好了啊。但是这个国际犹太人是无祖国的，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他们被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吸引，再加上那个时候苏联的政变，列宁夺权，手下非常多的犹太人，因此自然的来到中国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的人呢，往往都是他们。同时我们也说过，别地方都明白这个事儿啊，中国人不明白，所以他们在欧洲啊，连日本啊都赶他们，就是我们还蛮天真的。那加上老毛要搞革命啊，来的正好，对不对？志同道合，何乐而不为嘛。老毛自己再有本事，他没办法搞的就是什么国际关系、外语专家。 他也不愿意完全依靠苏联，所以呢，哎呀，这真的是来得正好。哦，对了，你做了一个市场调查，我最近也有调查市场啊。
哦，你有调查，来讲来听听。
因为我们有这个忠实听众留言呐、啊，所以蒙哥就被好奇心被引起来，就去调查了一下，发现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居然有很多人呢、啊、拒绝入藏这个太监山呢、啊。
真的还假的？你说听完我们的节目，他就拒绝被葬在那？那难不成他年纪已经也这么大
了？听了我们节目就丧命是很有可能的。
那现在那个金宝山还有空位吗？
八宝山，八宝山
哦，八宝山、啊、
还有空位有啊？
还有空位、啊？
有。
哎呦，
你要去吗？
已经我去吗？没有。假如说还一位难求的话，表示那个地点风水也不错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啊。
我去查了一下才知道。包括什么胡耀邦啊、华国锋啊，还有相当多的这个啊党国要人的革命先烈，他们拒绝入藏太监山。
还有革命先烈，哎呦，
据说是这样啊，因为有的人呢害怕他们死了以后啊被鞭尸，这八宝山上面葬了很多的宝啊，都有将来被老百姓抓出来鞭尸的可能性，所以呢他们就拒绝葬在那个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不同意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走向嘛，尤其有一个传闻说周恩来的遗体啊搬上这个太监山之后呢，那个太监山的百年活水井就干了。敢这种事，敢这种马路新闻呢，小贝跟我都没有听见到。那最近两个人，有一个姓李的，是他曾经这个兼职毛泽东的秘书啊，这个人算是高官哦，他当过什么水电部副部长，可是他反对长江三峡，他还做过中共中央委员，是中共党史的专家，他直接称毛泽东为邪教，他说早请示晚汇报，跳中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然后他又曾经透露说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遗书中里面说，老毛是个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因为老毛曾经强奸了杨开慧的堂妹。你看看这个人，哎，怎么能够容他存活呢？难怪他就不愿意成为八宝山的一宝嘛。好了，闲话不表，我们这个犹太点将继续点下去啊。第一个我们先照着前几次我们在讲医生嘛，就是还有一个老毛身边的啊，一个犹太医生，这个人呢、
他身边怎么那么多医生呢？最近不是才一个他身边的一个医生挂掉，还大家还特别说，哎，他对中国这个民主化还提出了谏言呢、啊，哎，才过世。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毛泽东的医生呢，应该是马海德的，这是他最亲信的一个医生，他是黎巴嫩人吧？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呢，所以不在我们本节目的介绍之内。
他那毛泽东身上到底有什么隐疾，他就很清楚了。
刚才讲的这个被称为罗将军的罗医生，以前我们节目稍微提过，他应该算是陈毅提拔起来的。他有一张很出名的照片啊，他站在中间，刘少奇和陈毅呢一人站一边，陈毅后来把他提到这个红军的将军嘛，所以他被称为罗将军。这个犹太人是以前在维也纳受教育的这个 Jacob Rosenfeld，他算是乌克兰人呐、
啊，乌克兰的犹太人呐、
啊，哎，乌克兰的犹太人，
因为乌克兰犹太人都很优秀、他们据说都很会设计武器啊，
哦，这样子啊，
苏联能够这个军事上面这么强大，根本都是靠乌克兰的、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反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这个泌尿科的专家，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你看他的名字叫雅各 Jacob， 那当然不受纳粹党的欢迎了，他就跑到中国来了。
哦，
以后他就去参加新四军啊，做战地医生，很受陈毅的赏识。以后大家叫他罗将军，他就以罗将军传名于世。罗将军呢，还曾经在这个毛泽东的政府里面当到，我这个从英文看的是卫生部长嘛，是什么的？
哦，给他这么大的关注？
哎，我们不是已经讲过好几个了吗？有在新华社的，有在宣传部的，有在统战部的，你看看。老外做官很好啊，
有那个以前这一类的新闻，我们当然都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个时候都说是在匪区的事情嘛，对不对？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你在国民党里面没有什么外国人做官啊，虽然很只有外国人做顾问，是吧？那除了美国以外，这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这样。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政府之所以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个这个国际共产党的因素在里面。你如果是在一样的理想底下，为解放中国人民而奋斗，那有老外当官呢、 就更证实了我们这个革命是国际性的，对吧？有关罗医生的这个生平呢，不是很多资料，他自己可能写了回忆录，不过好像后来没有出版啊。等到49年以后呢，他就离开了中国，去干什么呢？据说是去找他的亲戚啊，他的家人，看有没有在纳粹党的这个屠杀之后还活着的。不过他2年以后就死在以色列，心脏病突发。等到中国跟以色列建交呢，这中国政府还时不时派人去给他的这个墓地献个花环呢，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国际革命友人啊。这就是罗将军啊。
那没什么事迹，为什么要谈他？
因为他是老油嘛，是老油，对不对？我们要总是要数一数嘛。那我们讲了这一些之后呢，文化的、医药的、政治的，有一类的人是最难谈的，就是经济。
哦，可是这个是犹太人的强项。
对，这个经济的，因为他们的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你没有资料可以查的。
对，这一类的东西很多都是哈，他就算有怀疑是他，反正他也没不会可能留下什么真正的文件之类的给你看。
啊、但是啊、有两个人，有一对啊，有一个人叫做这个 Solomon Adler， 所罗门阿德勒。
我这个名字一听就蛮霸气的，这个所罗门王，
这肯定是犹太人了。还有一个人呢，叫做 Frank Coe。C-O-E 啊，这也是犹太人。
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 last name、哦、
这个名字应该是从 Cohen 来的、C-O-H-E-N
C-O-H-E-N 这个是常看到，你说他就是把这个字简化啊。
这两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啊，这共同的特色就是什么呢、我们以前不是谈过吗？那个时候这个麦卡锡在美国这个要清除共产党，怎么样？
麦卡锡主义。
对，麦卡锡主义。那他后面的那一个人呢？我们也讲过了，那是一个也是在中国待过的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右派的犹太人，他曾经参加苏联革命，后来他反共产的一个犹太人，他跑到这边来，他成了一个少数的啊，从这个亲共到反共的人，他做了这个麦卡锡背后的推手，因为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嘛。那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了 ，George。Efren Sokolsky， 乔治·伊法连·索科尔斯基，小北把他叫小科的人物啊。那那个运动呢，基本上在美国好像没什么好下场。
哦，
因为在美国你要让政治犯，尤其是左派的罪名成立，那是不容易的。可是的确有两个人呢，被控为苏联的间谍，还不是中国的间谍，在苏联。
你说在美国被起诉啊？
至少是调查。对，苏联的间谍，当然这个官司没打完呢，他们都已经跑到中国去了，就在那边待下来。
哦，是在这一边混不下去，跑过去那边。
可以这样讲，因为美国不是中国啊，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被告、被怀疑，后来也都没事啊，你不用逃的。这两个人呢，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情势不妙，因为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觉得这么大的风险，必须要离开美国，因为他们是有这个。从苏联来的间谍啊，向美国投诚啊，用我们的话讲，泄的密，说这两个人其实是苏联的间谍。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不逃到苏联去就算了呢？哎呀，那个听众朋友要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列宁早死，对吧？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夺权，斯大林是下定了主意要把布尔什维克里边的犹太势力也都给他清除干净，所以这些犹太人就不能再回苏联去了。回到苏联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嘛，好多来中国的这些风光一时的老犹啊，回去都给斯大林整得惨兮兮，死的死，关的关，流放的流放。所以这两个人呢就逃到中国去，逃到中国去呢，在中国也做了官，一直在中国待了很久很久。这是一对，他们都曾经是美国财政部的高员呐、
啊。哦，哎呦，那、那个时候反正这个当时中美之间没有这个管道给引渡把他抓回来、
哦，那当然是没有了、哦，当然是没有了。这两个人曾经给中国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很大的影响
是、
哦，哎，这个你其实在中文的网站上可以找到的啊。到现在大概的讲法啊，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苏联倒台以后呢。有文件证明他们真的是苏联的间谍。
俄国解体之后，
对，
哦，来把以前的历史文件找出来。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美国给这些犹太间谍搞得有多惨？美国派到这个 联合国基金代表团啊，里面的成员照说都是美国的高官，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包括谁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Solomon Adler 是在美国财政部做事的啊，他的间谍名字叫做 Sachs S-A-C-H-S。Frank Coe 他的间谍名字叫做 Peak， 这就是苏联给他们的间谍名字啊。这也是在美国财政部做事的，而且是美国这个 IMF 的代表。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 啊，他们这个间谍团就叫做 Silvermaster， 他的间谍名叫做 Pal 或者是 Robert， 他是美国 Board of Economic Welfare 的董事。还有一个人呢是 Harry Dexter White， 他的间谍名叫做 Jurist Lawyer 或者是 Richard， 他是美国的财政部的助理秘书。可是这个苏联的税法从前是他写的，你看看这美国的财政啊，被这些共产党的犹太人渗透的多厉害。好了，我们刚才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啊，就这两个人影响的。那个时候老蒋在跟中共的打对台的时候呢，曾经国民政府里面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通货膨胀。你晓得这个事情吗？你这个经济学家。
略知一二，但是并不没有特别去研究，只知道。是吧？反正那个当时候这个通货膨胀，应该来说，这国民党会败逃台湾，这个当然就是跟这个通货膨胀有极大的关系。
这个通货膨胀是两年之内通货膨胀1100倍，说是犹太集团操纵，
是他们搞的。
他们阻止美国的财政部
帮忙
，对对对。那其中主要的角色就是我们要讲的 Solomon Adler 艾德勒，这个人和 Frank Coe 差不多年纪啊，他是1909年生的。他们的家族是我们以前讲过那个白俄区里边出来的犹太家族啊，1900年搬到英国去，所以他在英国长大，在牛津受的教育，是牛津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后来来到美国，40年规划成美国公民，41年就被派到中国去了，还算是美国政府派到中国重庆的啊这个财政官员。他在1944年住在重庆的时候，室友就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纪朝鼎，那个是纪朝鼎那个时候在蒋介石的政府里面做中央银行外汇管委会的主任，可是实际上呢，他是卧底的共产党员。他们怎么会在重庆的时候变成室友？你认为这个是巧合吗？不是，纪朝鼎在美国的时候就是 Frank Coe 科佛兰佛兰科介绍他加入美国共产党，也是透过同一个组织的安排，让他和这个 Solomon Adler 做室友，两个一同计划。这个纪朝鼎很出名的计划呢，就是发行金圆券，把国民党的经济弄倒。那 Solomon Adler， 因为他们是美国驻华的财政官员嘛，他在美国的 Treasurer 面前讲得上话，这个美国的 Treasurer 就是 Morgenthau， 都是犹太人。就不让美国送黄金到中国来遏制这个通货膨胀，那这个对当时老蒋的国民党呢是致命的一击啊。这些东西都在网上了，有兴趣的人可以上网去看，不过中文的资料呢比较讲这个纪朝鼎这边，英文的资料呢就比较讲这个 Solomon Adler 这边。其实这两下是通力合作啊，要不然这个事情是办不成的。他跑到中国之后呢，也受到中国政府的重用啊。
嗯，
那至于背后到底帮了老毛的政府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现在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张照片，毛泽东坐在那里，这个被这一群的犹太人包着啊，包括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 Frank Coe、Solomon Adler， 以前讲过的以色列爱泼斯坦，还有这个老毛的拉拉队女记者史特朗。那这个阿德勒第二次逃到中国定居的这一段日子他做什么呢？他在中国的啊，是中国的中情局啊，对外的间谍部。那尤其出名的就是他帮老毛翻他的毛语录英语版，嘿嘿。那弗兰科和李敦白都在搞这个事情。他是1994年死的，不是很久以前。死的时候呢，中国共产党还替他好好表扬了一下，这是重要的革命国际友人。那刚才讲的这个与他一起逃离开美国到中国定居的科佛兰，那这个 Frank Coe 他的资历他的学问都是比较高的啊，他生的比较早，1907年是芝加哥大学的， 以后他到 John Hopkins 大学去法律学院去做事，又在 Brookings Institution， 这都是比较有名的机构。等他27岁，就已经做了财政部长 Henry Morgento 的助理。他也在多伦多大学教书，就是多伦多大学常常出现的。最近他1958年逃到中国去啊，在毛泽东身边呢，还帮助这个毛泽东做大跃进。1959年吧，还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赞扬中国的经济系统。以后他一直是毛政府与这个犹太财团的关系人啊，有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啊，老毛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哎，嘿嘿。恐怕很多隐藏的事都跟这个人有关。那他们跟犹太国际财团的关系到底有一些什么的来往，也多半是透过这个人，这是外界的猜测啦。啊，因为从这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是什么，
对啊，这是国际基金吧，这是啊 Monetary Fund，
他是位置相当高的一个老油啊。
这个是蛮大的一个
官的。哎，国际货币基金会成立的时候，这个 Frank Coe 就已经在里边，你看他多厉害。以后他一直在里面做事。目前所有讨论到这个问题的人呢，一般都公认他是罗斯柴尔德派到中国去的这个 deputy 啊，是升到中国的犹太手，经济方面的。1980年死在北京啊，为什么没有葬在太监八宝山，我就不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肯定是跟老油是有关系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详情就是了啊，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么大的国家的经济给它撑下来，是很难很难的。
现在大家最喜欢讲国民政府啊，败逃台湾，带了好多的黄金，对不对？因为把等于算是把这个银根都抽走啊，就是运到台湾去，到今天动不动还在提这个事情，对不对？哎，当初怎么偷了这个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啊，然后因为这个黄金到台湾，所以才造成后来台湾经济有一些底才能够起飞，所以这样的讲法，那偷走黄金拿走了，这个当然是有利于台湾，这没话讲。但是被偷走之后，他要用什么来替代，能够撑下这一架？哎，这个是的确就是个悬案呢。
这个要小贝去找了，这个咱就不懂了啊。
但
是我们讲
就是要靠郭大哥来找了，
靠郭大哥。
那你说这个近代史这样被这些哈、国际的犹太人这样影响了这么多？那我们也经历了这一串的节目，才稍微有一点认识。原来我们自以为读的历史，其实往往都只是皮毛而已。
也不能这样讲。其实你说，美国难道它的历史不受犹太人影响吗？英国难道不受犹太人影响？那影响大嘛？对不对？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Rochlin Currie，C-U-R-R-I-E， 这个人是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的时候最重要的经济顾问之一，结果后来怎么样？逃到哥伦比亚去，放弃美国国籍，不敢回来。为什么？一样啊，被控告是苏联间谍。还有一个人叫做 Harry Dexter White， 中文叫艾怀特嘛，是什么？前面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他的名字了，他是那个时候美国财政部长 Henry Morgenthau 的重要助理啊。那和这个 Frank Coe、Henry Morgenthau 他们都是在这世界货币基金会还有世界银行，这两个是双胞胎啊，在一个叫做 Bretton Woods 的 Conference 里面起草的，都是重要成员的。那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呢？一样啊，也是苏联的间谍。本来美国罗斯福总统这边已经答应把2亿的黄金交给国民政府，就是那个金元券祭朝鼎的事情，总统都同意了，谁把他挡住了？谁反对啊？就是这个人 Harry Dexter White 说服了 Morgenthau， 他是从立陶宛那边过来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单单只是左派的啊，单单只是跟苏联挂了钩的犹太人，就影响了美国不知道多少。那个 Morgenthau 也是犹太人啊，这个欧洲战后的重建计划，以后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近，都跟他们有关系的。摩根塔后来做了以色列的经济顾问，那影响太大了。但这些事老美很清楚，英国人也很清楚，他们少不了犹太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因为老中自以为我们跟犹太人完全没有关系，了不起就是开封住了一点，上海装了一点，对吧？犹太人的思想、犹太人的诠释不曾经影响到中国。你犹太人影响到你，就是圣经影响到你，哪怕是负面的 反对的也是一样，没有圣经，没有犹太人，就没有马克思学说的。
哦，对啊，这是
对不对？
一般人粗浅的想法，而且我们最早期的节目也做过，现在是倒是非常流行在讲他们犹太人的智慧了，对不对？塔木德这些东西，蒙哥已经都跟大家讨论过。的确，我们总觉得好像只有在这一方面有一点交往，一点来往，而且还是啊，我们自己这边主动才会了解他们一点。但是原来可能历史上面他们早就已经啊。已经把我们历史的轨迹他们早就影响过了。
哎，这个尤其重要的就是说，本来神留犹太人在世界上，要你看什么？要你看到他们怎么样被赶逐到世界各国去，要你看他们怎么样的背叛神，然后要你注意基督。那就我们现在也就讲了一些历史，但听众朋友听了恐怕也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讲过好几遍也都忘了。哎呦，我们的时间又到了，看来我们这个老犹在中国的点将录啊，还得至少再制作一集才能够结束。那听众朋友，下回再见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